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的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去世5周年，国际人权组织及海外名誉人士在美国、英国与台湾等地纷纷举行悼念活动。5年前，刘晓波在狱中被确诊罹患肝癌末期，在沈阳的医院与世长辞之后被海葬。中共成为了继纳粹德国之后另一个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监禁致死的国家，而刘晓波与和平奖颁奖典礼上的那一把空椅子，也已经成为一个文化与历史的符号，代表着许许多多为中国民主自由牺牲的受难者。刘晓波逝世之后，这5年来，中共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香港的自由遭到国安法的打压，因言获罪的人数不断增加。上海的民众在疫情之下有家归不得，河南的乡亲毕生的存款凭空蒸发。刘晓波当年共同发起的零八宪章，是否值得我们在此刻重温与反思？中国的民主宪政究竟还有没有希望？焦点对话今天请到两位来宾，深入的来探讨刘晓波所立下的精神遗产对中国还有世界的影响。一位是人在弗吉尼亚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网刊《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陈博士，欢迎您。
你好，东尼，各位听众好。
好，另一位是人在台湾的独立中文笔会的创会人贝岭先生。贝岭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陈奎德博士，这个2010年10月的时候，刘晓波获奖，他人在狱中的时候，您编了这一本书啊，就是收录了很多这个感人而深刻的文章。那我还记得2017年7月13号他去世的这个第一时间，你也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来谈他的精神遗产。那么5年过去了，我想请您看看今天晓波走了之后5年的中国和世界的改变，跟我们先分享您的感受好吗？陈奎德博士。
是，那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当时是我和苏小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论正在处于弥留状态的刘晓波的生命意义。在访谈的中间，正在我们访谈的中间，传来正式的消息，刘晓波刚刚去世了。当时正在美国之音播音室的我，很难抑制住自己的悲怆，很难再说下去了。这之前，大家知道，这5年前，这7月13号之前有18天，这18天是在全世界的聚光灯聚焦之下的受难历程。这是一首无与伦比的乐章，是刘晓波一生最为辉煌的临终受难曲。他已经铸成了一座不朽的十字架。由此，刘晓波为自由跋涉的荆棘路径、波澜壮阔的一生，终于功德圆满，走到了他的终点。我当时的感想是，人们曾经说过，中国六四大屠杀的悲剧，并没有产生象征性的殉道者。但是今天，刘晓波的巨大悲剧降临了，他以天安门血腥之夜谈判撤离的生命拯救者的身份，他以被暴政谋害而死的巨大的悲剧性的力量，他以从容迈进祭坛、牺牲的沉甸甸的道义形象。无可争辩的被铸成了这一个天安门殉道者的象征符号，他的精神遗产将照亮中国通向自由的道路。但刚才正如东林说的，现在的中国甚至比当时还要更加黑暗。实际上，当时也是习近平统治的时代了，2017年的时候。不过，这个事情在所有的历史上，大家看到这个最暴虐的专制到他的。之前人们都往往是非常绝望的，包括各个国家的，包括法国，包括你看西班牙，1974年，那个弗朗哥还在掌政，大家觉得这个这么多几十年了，他还根本就没办法嘛。但是他一死，整个的那个国王就整个宣布民主改革，整个的国家很快就去走了，包括苏联东欧的变革也是这样。在之前，所有的人都认为。整个世界要和共产主义这个怪兽永存下去了，我们怎么样适应它？怎么样学会怎么和它共处？但是未曾料到的是，突然一下崩塌了。所以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它也就是用中国的俗语来说，叫做所谓的天亮前的最黑暗的时刻，就是黎明前的黑暗。这个东西我是自己自信的，你只要观察人心所向，你只要观察在中国人心中。在全世界人心中， 对中国的现在普遍存在的看法是什么，你就知道未来的历史会怎么样了。虽然目前是最困难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
好的，也想请教在台北的贝岭先生。当然，您是刘晓波的生前好友。那么，在他去世5周年的此刻，其实刘晓波这个名字还有这个淋巴宪章这两个词，在中国是被消失的，甚至跟六四一样，之前香港是可以年年举行悼念刘晓波的活动，但今年是完全是被禁声。还好您还在台湾办了一些纪念活动，还有在伦敦也有人帮他做悼念活动。您认为人们？现在纪念小波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刘小波他最令您怀念的又是什么呢？贝林先生。
小波生前，他在纽约的时候是我接待他，后来是胡平接待他。那么这是他在美国最长的一段时间。那在这段时间之前，他是在夏威夷大学3个月。我说在美国本土的时间大概也有3到4个月。我觉得我们要回忆一下，就是小波在这边的时候是一个，中国的所谓的33人要求中国释放魏京生和。开始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最热闹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是在胡耀邦过世前后和六四的前半年，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小波和我看到有非常多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探讨很多跟中国有关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悼念小波最好的方式，除了我们昨天在刘晓波的塑像。刘晓波的塑像现在坐落在台湾的北海岸，在新北市的一处艺术家工作室，迄今没有地方完整的安放。我们昨天讨论了一下刘晓波的群塑铜雕，还有淋巴宪章的整个的塑像是放在哪里。我们最后讨论以后，廖义武还是建议我们不要找所谓的政府的公开的地方，就放在大海边。我们都知道小波走的时候是撒到大海
撒
去
在
了。
大海里
如果
面。
我们要怀念他，对，那就是面对大海。但是呢，对他的最好的纪念和悼念，其实好几年前我跟林佩瑞先生就讨论过，就是要开关于刘晓波思想和遗产的研讨会，而不是一般行礼的做一些所谓的这个纪念活动，回忆一下他。最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必须通过完整的讨论、探讨，甚至要把它变成是各种，比如说印刷的书、网络上的这个记录、实况的留下，他的东西必须进行这些探讨和研究，才能够让小波的思想。或者说，小波这一生他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绝非是我们后来把他圣就是圣徒化了。我在2012年写了《刘晓波传》，《牺牲自由刘晓波传》这本书，直接导致了德国总理默克尔阅读以后，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知道了刘晓波是谁。我当时还记得我在法兰克福，哦，对不起啊，我在波恩的家里，台湾叫波昂。朋友的家里收到从客服打来的电话，他们就说整个欧洲跟德国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刘晓波获奖是2010年的10月份，之后他们一个月内他们就打电话，就10到11月之间，他们说我们需要这本书，我们只能同你在法兰克福汇报 FAZ 上面写的这个文章知道刘晓波大致的情况，我们对于他的了解度。需要通过一本书，能不能帮助我们？这就是这本书后来在2012年面世。面世以后，对于整个的欧洲，这个变成多种欧洲文字，那么对于它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了解它的作用。我想，我们最重要的纪念就是要对于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遗产以及他复杂的一生。我认识小波的时候，他是一个文学评论家，是一个极其极其狂妄的家伙。而且呢，口若悬河，所以呢，我觉得他的人生太复杂了。我们如果只是最后看到他那一部分，那不是他一生里面所有的部分。他的丰富的人生经历，包括他自己对于无情的批评，这都是我们需要探讨的。这就
好
是
的，
我
那
的
么
想法。
是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两位来宾都曾经帮刘晓波出过书。那么陈奎德博士，刚才被李先生提到这个淋巴宪章，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纪念刘晓波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重温一下他这个淋巴宪章共同起草人的这个主张啊。那我这边念一下他的淋巴宪章的基本主张，包括了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以及最后第十九项是转型正义。那么想请教陈奎德博士，你刚才也提到了现在中国人权的状况日益恶化，事实上就在刘晓波逝世五周年当天呢，记者无国界这个组织他特别提醒全世界，目前在中国境内至少还有15人是跟刘晓波当年一样因言获罪，而且同样面临可能随时死在狱中这样的一个处境哦。再加上香港过去这两年来受到香港国安法的打压，事实上这个数字远远不止15人。您怎么看现在淋巴宪章的这些主张，我们回顾还有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呢？
是啊，我刚才已经谈到了整个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恶化，而当年的刘晓波先生他们很多人大家签署的国内的303位知识分子而海外来的时候，当时刘晓波刚好在2008年10月就把那个淋巴宪章的草稿寄给我，我当时正要出版那个中南中国的创刊号，所以他请我提意见，并且希望在海外征集签名，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赶快的出版了。所以中南中国和民主中国两份刊物是首先刊布淋巴宪章，从而使这个重要的宣言昭然于全球的这样一个信息。当时我也立即征集到了像很多海外的知识分子，云石教授啊、作家哈金啊等等56位海外华人知识界人士的签署，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所以他这个淋巴宪章当然后来就和整个的刘晓波的生命、刘晓波联系在一起了。淋巴宪章的东西当然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离现在中国的现实太遥远了，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东西正是这个历史前进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说反而离开我们大家追求的目标更远，世界更黑暗这样一个状况。但是这个状况一般来说就是所谓的就回光返照了，就是黑暗的回光返照的时候，所以说往往在这个时候大家要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说知道有些事情你不管现在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那一天你们可以看到呈现在刘晓波灵魂中间的，呈现在所有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基本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思想状况，我想都是开始进行的泛化，进行相当深入的深入到那个所谓的地火在地下运行这样一个状况。说我对前景从来没有悲观过，虽然是非常多的朋友都觉得常常自称是悲观主义者，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我们从历史的教训来看，这样的这个看法是好像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而且也是和我们的先贤他们所秉持的信念是相违背的。我想刘晓波先生也是一生，他虽然经过了非常复杂的变化，但是他在最后他把它定格，他的变形，我把它称之为在1989年这个事件对刘晓波的精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灵魂转折点，这个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刚才贝尼也谈到刘晓波有非常复杂的个人生历程，我过去也写过一段刘晓波在海外出版的文集，叫做《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是我写的序言。当时我做出一个判断是，就我的观察，刘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的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的脉络走向英美式的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的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的经验主义；在学术的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它的基本转捩点就是当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1989年。这个判断我们很多朋友不弃，曾经被广泛引用，我想大体上还是站得住脚的。就是说小波虽然他一生非常的复杂的，有精神上的转换，有非常多的反省和非常多的那个升华，但是他的最后一生的落脚点，这个当然还是非常重大的，对中国精神的一个启示，一个对中国未来的一个预兆。
那么贝岭先生刚才陈规德博士说这个1989-64是这个刘晓波先生这个灵魂的转折点，当然稍后我们还会有机会谈到他过去的这个变化，人生轨迹的这个转型吧。不过他到最后这个08宪章，其实我们刚刚一样读，他其实是很细节的去攸关到每一位中国公民切身的这个权益的，也是他自称没有敌人，是比较温和的主张。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主张会令中共如此的惧怕？那么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我随便举例好了，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财产保护，其实我们映照到今日的中国，香港被国安法打压，上海民众在疫情之下有家归不得，刚提到了河南，这现在这个银行暴雷也是等于是说储户的这个毕生的存款可以凭空蒸发，然后去维权还被驱赶和打压。你怎么看现在刚才陈博士说离小波的08宪章是越来越远了，您保持同样的乐观，还是觉得这是黑暗当中大家必须要重温和反思的一个时刻？贝岭先生。
对，我想刚才这个奎德特别谈到了小波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几个重要的转化，尤其用了一系列的这个形容词和一系列的对比词来把他的转向，就是人个人和他的思想的这个演进做了非常完整的描述。我基本上同意，就是所有的这几个部分，就是甚至认为他最后在走向基督式的这个献身或者殉道，那的过程一定是非常细的。我觉得08宪章一开始就强调了，就是我在2012年那本书里头就说到了，08宪章对于共产党来讲，这是一个对于中国的统治集团来讲，这是一个巨大晴天霹雳式的一个跟他们对抗的一个治国纲领。我就一直就强调，未来的中国08宪章已经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越它。08宪章所带有理想的乌托邦色彩的，缺乏中间细节的宏大的未来中国的整体的宏图或者蓝图的构建，是这个宪章迄今为止让中国和中国的统治者极其极其恐惧的。基本上有一天反对运动成事儿了，要想要去接收中国，这就是最好的一份宏大的这个接手的纲领。中国社会如果要走向民主化或走向联邦制，所谓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纲领实际上就已经构画了一个完整的蓝图，就需要把肉填进去了。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所谈到的几个重要的部分，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在甚至包括财产保护，在中国现在共产党制定宪法里都有，但是所有的细节上的东西都没有再实现。当刘晓波和应该说张祖华是主要的起草者，张祖华和晓波的主要作为一个重要的修改者，他们在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新中国，我说的这个新中国是民主中国的未来的这个新的宪政宪法的这个大纲的雏形08宪章的时候，我觉得它所产生的爆发力远远让共产党是无从去反应，所以他们必须用一个强烈的方式把这样一个可能产生的宪章运动压下来。我们也要注意到08宪章它从77宪章上获得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同时也从过去民主墙30年的时候所能产生的民主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第五个现代化，魏京生先生提到的这些东西都谈到了在这个宪章里头。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我们重新重温他，都会感到这样一个宪章在未来的中国具有难以想象的不可逾越性。有一天我们未来的中国的反对运动有可能获得对于国家的管制可能 和民主选举的可能的时候，这个纲领它就是我们未来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宪法的宪章式的一个呈现。里面有些细节，比如说出版自由、这个媒体自由等等的，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小波他们没有写到那么细，是因为中国缺乏出版自由和媒体自由，就所谓媒体自由就是从国有化变成私有化，这个过程在里面没有充分的呈现。那也是因为这个整个的起草人，他们在他们的一生里面几乎没有经历过可能的，比如说民国时代中国是有部分的出版自由和部分的私人媒体的自由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样一个宪章在今天的中国变得更为遥远，并非只是中国的过错，它跟整个世界的民主倒退有了直接的关系。如果说我们在美国还要看到暴力侵占攻占国会大厦，如果我们在苏联今天的俄罗斯看到整个民主被扭曲成普京的独裁统治，我们看到整个民主在世界性的倒退，所有民主体制下选出来的很多人都变成了独裁者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的遥远并非只是中国的过错，这是整个世界民主倒退里面的一部分，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陈奎德博士，刚才贝岭先生谈到了这个刘晓波共同起草的第八宪章当中对于民主中国新中国的这个蓝图跟纲领啊，令中共十分的惧怕。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想请您再推回到时间前面，刚刚您说八九六四是他的灵魂转折点，我今天想要回顾一下晓波在八九之前的一些主张有没有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我这边特别提出1988年刘晓波赴夏威夷大学讲学的时候，他经过香港，那么当时这个非常轰动这个一时的这个访问了，接受香港解放月报主编金钟的访问，金钟问他说在什么条件之下，当时的晓波认为说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当时的刘晓波这样回答说300年殖民地，因为香港100年殖民地变成了今天这样，那么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300年殖民，这是他的原话，我扩着他，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300年够不够我都还有怀疑，这是刘晓波当时的回答。那您之前也稍微用形容词形容了一下这个晓波他在89年之后的变化，是好像从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变成了这个自省谦卑甘下地狱这样一个转变和知识分子的转型。您认为到今天我们回顾他后来的这个08宪章殉道式的死没有改变中国，至少这5年来哦，人们今天有没有必要去回顾他之前所谓这个300年殖民地说和他的思想转型？
现在对于刘晓一直以来了，你所谓的刘晓波的300年殖民地这个说法，有各种各样的讨论，很多人也有些批评或者也有些什么赞扬。但是我是感觉，这个300年殖民地是刘晓波的他的思维和思想方法和言辞方式的一种典型的体现。实际上，这个事情他说的事情从本质上来看并没有错，就是说所谓的殖民地统治，300年殖民地统治，300年殖民地统治，它是指的是香港自从开埠以来，1843年开埠以来，它逐渐的融入世界的所谓的特别是英国发展起来的自由和法治的这一套。虽然香港还没有民主，它是一个殖民地嘛，它是个最背后还有个宗主国，但是它的社会有自由有法治，这两项标志从刚开埠以来就已经有了。香港之所以发展成刘晓波1988年看到的，他觉得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完美，非常的不错，这个是在所有中国人生活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态。这是什么状态？就是民主和法治这个东西已经深入了这个社会的骨髓，所以它成了这样一个状态。中国将来也一定会走到这个民主和法治状态，不过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这里预设的内涵的判断是，中国包括香港在开埠之前那个小渔村等等，它的社会状况是离现代的所谓现代的社会文明，也就是说民主法治的治理方式是相差很远的。香港花了100年，这个小地方 开始出现了这样一个中国人可以生活得非常如意的、非常开心、非常文明的一个社会状况。我想他这个话的本质上，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好像是非常的错误的，或者是说是表示他只不过是用一种非常犀利的、激进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出了他的价值取向。所以说，关于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香港的现在的情况，自从中共收回以后，把他的基础一抽掉，香港你看就现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且这个是和我可以说是和1834、1834、1834、1834年以来，的当时19世纪的时候的香港都大大不如了现在的香港，你那个时候的，所以说小波的这话在原则上并没有错，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表达方式可能是触犯了某些人深处的一种那个民族自尊心啊这些东西，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基本上，我们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一定会借鉴外国的其他的各个已经发展出来的，已经行之几百年的，大家已经是通过文明的空间交流已经是认可的，而所有包括中国人在接触以后也认可的这样一套制度形态和文化形态。我觉得这个东西中国的过去的有些东西可能保留，但是有些东西是一定是要会摒弃掉的，这个是我的看法。
好的，贝岭先生，刚才陈奎德博士这个谈到了从香港的现况来映照当时1988年这个刘晓波先生在回答金钟提问的时候所提出的三百年殖民地说，那您又是如何丈量1988年刘晓波提出的三百年殖民地，还有他后来2009年受审时向中国法庭所递交的最后陈词我没有敌人，那么又从香港现在情况如何映照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刘晓波当年的一个主张呢？
这个时间点和当时的过程，因为他之后去了美国，非常有意思。如果大家要记住啊，他去香港从哪里去的？从挪威奥斯陆大学。刘晓波跟挪威奥斯陆太有缘了，他在那边做了3个月的访问学者，跟系主任闹翻了，然后就从那儿经过香港，他居然经过香港，并没有回北京去看看家人，就是孩子。直接从那儿再飞夏威夷，因为香港飞夏威夷比较近，进夏威夷大学3个月。香港作为300年殖民地，是他第一次踏上香港，他看到的香港跟他曾经待过3个月的第一次来到的欧洲，这个反差是他表现出300年殖民地的最直觉。这是一句极精彩的神来之句，我相信未来的人类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么精彩的把一个第一直觉的东西用了非常形象的方式来表达，或许那个表达方式连金钟都加了一句啊，真是个卖国主义者。你要想想，连一个香港殖民地的刊物的主编都受不了，可以说明他说的多么的尖锐。其实他说到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说，他曾经有句名言，就是中国这个民族太草蛋，如果没有殖民地就没有西化，没有300年西化，没有100年的西化，这个民族要想走到现代民族，要变成民主和法治及整个人的文明教养要达到欧洲那样一个水准，那需要他才用了这么一个夸张的形容词，这是他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一个形容，而非是他的一个时间的确认，不是殖民地，应该叫西化，他是一个全盘西化的人在当时。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刘晓波他从这个时间点所走到的今天，我们现在看到的香港仍旧香港。我多次跟所有的朋友讲，如果你认为香港是最黑暗，那等于你在美化中国的更黑暗。香港今天它的法治的基础，英国留给它的法治的基础，它的出版上的某种程度的自由，它的整个的社会所具有的开放性，仍旧远远超过他旁边的深圳，也超过他旁边的广州，甚至北京、上海。任何去把香港说为是中国最黑暗的说法，实际上是为中国大陆的更大的黑暗抹杀掉了，所以完全是一种夸张说法。香港还在抵抗，千万不要认为香港完全沦陷了。
好的，感谢贝岭先生。 那当然刘晓波他是这个应该算是华人第一位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虽然说在中国的这个刻意清洗之下，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或是不记得了。那么接下来我想引用同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达赖喇嘛，他在刘晓波逝世5周年的时候所写的一篇悼词哦，他是这样说，他将刘晓波视为是我的朋友。达赖喇嘛说，敬佩他百折不挠的勇气和坚毅的以和平的方式为建设一个和谐稳定和平的中国所做的努力。达赖喇嘛说，他跟同样很多中国人和国际社会一样，都感到刘晓波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在2008年签署的零八宪章是真正为了一个更好的中国社会，是为了倡导一种基本价值，让中国有更好的人权跟更多的自由。长期以来就希望中国会有积极性的改变，那么这样不仅是中国人民，也会让全世界都获益。那我想请教陈奎德博士，你怎么看达赖喇嘛同样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所发表的感言？那么我们综合今天谈的，其实刘晓波当时5年前有许多乐观的认为说他的死可以改变中国，他的这个殉道可以启发很多人，但是这5年来我们也看到现在的情况了，究竟这个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有没有需要我们今日的此刻来做反思的地方呢？请讲你。
首先达赖喇嘛这个说法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他抓到了一个非常基本的要点，就是刘晓波观念的一个普遍性，
是
他不光是对汉人，同时也对藏人，甚至也是对全世界其他的各民族都是普遍适用的，不光是对中国有益，也是对整个世界有益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而且需要一个以和平的方式建设一个和谐稳定和平的中国所做的努力，他是非常赞许的。我想这和达赖喇嘛本人他要采取中道之路，然后来获得，希望能够获得西藏人的基本的信仰自由、文化自主，然后他们的自治性，他们的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的有高度的自治等等，这个都是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至于就是说关于方式的问题，就是和平方式建立一个和谐稳定和平的中国，这个努力达赖喇嘛也是高度赞扬的。有些朋友说，就是你看你这些和理非他们的一个说法，就是把简称为和理非，这个弄度你从89年学生刘晓波还有很多人提倡了这么久，结果中国进一步沦为更加黑暗的时光，似乎对这个道路本身产生了某种怀疑。这我想本身关于这个所谓的道路问题是可以争论的问题，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个社会转型要持久，要能够比较的伤害比较小，整个社会总体的伤害比较小，从历史上来看确实是比较和平转型。你就从法国和英国的法国的大革命和英国的那光荣革命，它的转型可以看得出来，是其他的方式也可以转型，但是要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法国自从1789年以来，整整有差不多100多年的历史，才能够真正的进入现代的文明国家，民族国家。而英国是走得比较的顺，比较慢，但是比较顺，比较整个的社会的那个理性程度也推进的比较好。所以说这个情况，我想尤其是当代的整个的中国的现状来看的话，实际上你即使要想有其他的方式，基本上在实践上也是不大可行的。在现在极权主义这种高度暴虐的这个统治下，要用一种过去历史上的那种武器暴虐的这个行动，基本上在现实上也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所以我想和理非作为一个和平方式作为一个基本的信念，或者说从一个长城的历史观来看，这样恐怕对社会代价比较小，还是站得住脚的。虽然是这个东西究竟怎么走，可能还会有很多创造性的想法在揉进历史的过程中间，但是这个从大的历史图景，从长远的宏观的图景来看，是一个比较受害社会的反复起伏，不是这么大的暴力行动带来的伤害这么大。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是还是站得住脚的， 所以达赖喇嘛的做法，我可以理解他的对西藏人反复的劝导，要用和平的方法，要中道，我觉得也是可以。
那么贝林先生
小波的时候的也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 不要看一时一地，小波2017年去世，到现在五年，就是看到整个的社会越来越乱，但是这个五年在历史进程中间是非常非常短的一段，而且这个历史的转型和人的寿命比较起来，它当然是多，所以恐怕有些和人的寿命也相关，包括和中国统治者的寿命都有相当大的关系，整个的社会转型。
那么贝林先生，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达赖喇嘛在这个今年刘晓波去世5周年的时候发这篇导词，提到了这个和平的方式，还有这个刘晓波的精神遗产，不只是对中国，也对整个世界是有影响的。那您怎么看？如果把像刚才陈佩国是想把这个时间拉长，不要觉得五年好像太短，再看长一点，或是看其他世界的例子，究竟哪一种方式是对抗极权最好的方式呢？
从目前来看，这个达赖喇嘛所坚持的这个和平、非暴力和渐进的要求，其实确实他跟刘晓波是灵魂之交。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加上刘晓波和达赖喇嘛都非常认可的哈维尔，捷克的哈维尔，这他构成了刘晓波重要人生转变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精神和思想来源，也包括人格来源。他的人格的受到的感召和影响里面，我个人明显的看到的是哈维尔。那么他背后另外一个就是达赖喇嘛，只不过由于小波并没有特别多完整论述达赖喇嘛的文字，但刘晓波对于哈维尔的论述非常多，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达赖喇嘛又是哈维尔最好的朋友，每一年的公元2000年论坛，达赖喇嘛都被哈维尔请去，在他活着的时候。我认为确实就像奎德刚才讲，中国的未来甚至整个世界民主化的倒退，它还是个暂时的现象，整个这个社会还有可能重新走向一个民主和开放社会的继续的发展。那么由于今天中国所具有的高科技、科技极权主义和科技对于整个人类人民生活的控制，任何暴力的反抗所付的代价一定会比之前还要大。我说的是1989年的还要大。1989年的非常有限的和平对抗都受到如此大的监禁和对抗和就国家的镇压。今天和平民主非暴力和08宪章所呈现的那个部分仍旧是，我认为仍旧是人类只能走的这条路。我说到这里。
好的，那也是大概是最后一个问题，也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请教两位，就是看刘晓波去世5周年的此刻，究竟我们再往前看中国的民主宪政的未来还有没有希望？想先请教陈奎德博士，你怎么看？我们刚也提到了一些这个复杂的世界格局，来看中国民主的未来呢？陈奎德博士，
是的，就是说中国民主的未来，我刚才说过了，我总体上还是不抱悲观的态度。我过去曾经说过，就是说真正的桂冠都是由经济编织而成的。刘晓波头顶上那个诺贝尔和平奖，正是一个自由的金冠。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预言竟然是非常可悲的兑现了，那个无边无际的经济独腾、经济的长路，最后汇成了刘晓波死亡的金冠。实际上1989年中国人的苦难，1949年以来中国人的苦难，都戏剧性的浓缩在刘晓波的他一生的磨难中间。刘晓波最后的时日的挣扎也是中国人苦难的缩影，这一幕悲怆的历史舞台剧凝聚了当代中国人的非常多的歌哭声死。但是刘晓波他知行合一，反抗暴政，而用立功立言立德从容赴死，所以他已经达到了中国过去的所谓的他通过自己的一生的艰难的波澜壮阔的转变和磨练，已经臻于了立功立言立德的美景。我想他对中国的未来的启示是非常大的，对中国未来转型的正面意义也是非常之大的。我就说
好，那贝林先生最后您怎么看整个中国民主宪政的未来，透过一些纪念方式，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讨论，或是像您说的举办研讨会，能不能启发 更多更多的刘晓波出来继续延续他的精神遗产。
对，我觉得刘晓波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他说过很重要的话，也是我们昨天在台北纪念他的一中的一句话。这句话实际上是他的一封信写给廖友的信里说的，他中国没有道义巨人，他认为一个民族只有像有哈维尔这样的道义巨人来承担，才能让这个民族重新受到新的激发，产生可能的民主。所以呢，我觉得他今天他留给我们的这个遗产里面，同样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他的五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在他的某一种道义巨人的，他想成为道义巨人，而且呢，他从2000年到2008年这个时间点里头，他基本上一点一点往这走。他从一个1989年以后准备投身政治，不做文学批评，到之后想要通过某一种巨大的人格力量，这个人格力量我刚才说到了哈维尔构成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影响。那么七七宪章，哈维尔是主要起草人。好，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他所走掉的这条路，他似乎想要按照这条路完成他的人生使命，戛然而止了。也就等于说他入到监狱。我常常说晓波跟我们失去联系根本不是五年前，从他2008年12月8号吧，他被抓，在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那一天的前两天，我觉得他所能呈现的这样一个道德道义巨人的呼唤，仍旧就是我们的中国未来需要这样一个道德感召力巨大的个人和他所带领的某一个运动，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之为零八宪章运动，零八宪章阵线，假如有一天能够成线的话，那么也许这个国家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感召下会完成的。不过晓波他用他的被，我还是认为他的死在某个意义上是被这个国家害死的，因为我不能相信他的死纯粹出于身体的恶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所能呈现的以死所建立起来的这个道义巨人的这个可能的形象，可能在很多年里面他可能是认未来的反对运动最重要的精神和思想来源。我相信这样一个过程，随着我们年复一年的纪念他、讨论他、分析他，甚至我呼唤的有一天对于他进行深刻研究的、深入探讨的、丰富的研讨会，他可能是国际性的研讨会，把它变成我们的文字，他会对于未来中国产生的影响无法简单的把它想象出来，它确实可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无形的、重要的我们的精神资源、精神财产。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贝林先生还有陈奎德博士两位在悼念刘晓波的同时，也为我们延续他的精神和中国民主宪政的未来带来这么深刻的启发，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谢谢听众。
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